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礼拜天能够聚在一起上主日学，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因为有很多你的恩典在当中。第一，我们有教会可以去；第二，我们可以自由可以来；第三，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第四，我们有老师同学一起学习。而其中有一个更重要的、最大的理由、最大的幸福，是有主在我们中间，有圣灵来开启我们。而耶稣，我谢谢你，让我们是属于你的，以至于礼拜天我们就不再彷徨，要去哪里？去爬山呢？去买菜呢？找朋友聊天呢？我们就知道礼拜天是分别为圣的日子，就是来到教会与众弟兄姊妹、众圣徒一起来敬拜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天就为我们开，天上的 丰盛就一一的为我们倾倒下来。哦，爸爸，谢谢你为你的儿女们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理解的，是超过我们所感受的，是超过我们所配得的，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为你是这么好的一位父神，又有这么好的救主，又有这么宝贵的又有这样的宝贵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爸爸，孩子恭恭敬敬的把这一季的逐日学交托在您的手中。爸爸落困的，哎呀，红哥的可厉害的，不困的，哎呀，都可的可厉害的，可都困的，不可的看的可厉害的，喊的可厉害的，可都看的，不看的。哦，亲爱的圣灵，这是你的班，这是你的这是你的班级，这是你的课堂。把落困的可厉害的，喊的可的看的可厉害的。我不仅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把众同学们、弟兄姐妹一起交托在你的手中。哦呀，他看他困的，亲爱的圣灵，请你这个时候就来按手在我们每一个人头上，你按在我们头上。哦呀，巴拉看的圣灵，用你天上的能力，把我们脑子里面乌七八糟的东西，把拦阻我们听课，拦阻我们吸收，拦阻我们领受，拦阻我们信靠的一些思想观念还有意念，飘来飘去的一大堆的意念，把它抽走拔掉。把这个厉害的看的，好像我们头脑清清爽爽的，把这个厉害的也没有一大堆的垃圾在我们里面，拦阻我们领受你的丰盛，丰盛的训诲，真理的道，把各种各的遗憾的，各种各看的。哦，亲爱的圣灵，也求主借着你的按手，把天上能力放到我们脑子里头来，因为听课也需要有脑力，让我们有足够的脑力、精神、体力来上课。不仅上这一天这一堂的课，还有往下，还有逐日崇拜、牧师的讲道，样样都需要你帮助。把各种各的一心的看的，给他看的，家庭给我们悟性。借着你的按手，亲爱的圣灵，把属天的悟性按进我们的脑子里头，让我们能够举一反三。你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老师讲一你就反三，叫我们同学们所领受的是远超过我所讲的。巴克洛克的遗憾的，你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信靠你。巴克洛克的遗憾的，看的巴看的，也求主圣灵，你这个时候按手在我们 的肩膀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身体有哪一个地方不舒服的、软弱的，你把那个软弱拿掉，你把那个不舒服拿掉，叫我们是头脑清楚，身体也健壮。巴克勒克的意向的看，把一个渴慕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你说饥渴的你就使他饱足，可富足的你使他空手而回。所以把一个属天的饥渴，对于属灵丰命是灵命成长的饥渴，更深认识你，更深经历圣灵的饥渴，多多的放在我们的一面，让我们没有偏见，看的吧看的，没有假冒，没有只是习惯性的来做礼拜。哦，爸爸，让我们不是习惯性的来做礼拜，让我们不是应付性的来上主日学，因为你从来不应付我们。把个的困的可以遗憾的，喊的个的个的可的困的吧看的看的个的看的，我个的遗憾的看的吧看的。哦，亲爱的圣灵，谢谢你已经在我们中间，谢谢你已经在运行，谢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跟你的来往领受，不是只有在教会的时候，不是只有在教堂的时候，而是一整天，因为你是我们全方位的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我们这个课呢，题目叫做圣灵充满的追求与探讨。 哈、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借着这个课呢，先了解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哈、啊，那你光了解还是不够，哎，借着了解呢，借着哎可以这个样子，哈、啊，可以把讲义放在那个前面的地方，把简体字跟繁体字分开来，那来进来的人就自己拿，这样就不麻烦你，哈、啊，对，啊，然后就说我们呢不是只是要了解圣灵充满，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呢都不是只是让我们了解而已，好，很多的真理是让我们了解了以后就去信靠它，好，就比如说你知道我跟你说啊，这片墙很坚固哦，很这个片墙不会倒的，好，那让你了解这个是让你累的时候可以靠过去，不是只是当一个知识，哎，我跟你说呢，这个录音机是可以用的，目的呢是可以拿去用，好，所以真理的道呢不是只是让你懂，而是让你跟过去，是一条路，真理呢是一条路让你走，好，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比如说我要跟这一期要跟你们讲圣灵充满，不是只是让你知道说哦圣灵充满哦是这么一回事，而是就让你去领受圣灵充满，所以为什么叫圣灵充满的追求，你教导是为了要追求，可是圣灵充满呢现在有很多，现在呢有一个倾向，要么就是对圣灵充满呢有一个，这边有位置，这边刚好两，这边刚好两个，有些时候呢有就是有两个极端，好，有些教会有一些基督徒呢是对圣灵充满这方面呢不了解呢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不追求，就像我以前呢我那个刚信主的前十年呢我去的教会呢就是这方面都没有讲，提都没提过，好，所以平常呢讲祷告的时候呢他们长老上台去做祷告，他们就讲神啊父啊，他们连耶稣的名都不提，更不要说圣灵，哈，对，然后呢所以呢就不懂，就没有追求。可是另外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是对圣灵充满有很多负面的理解，好，就是小心了，你不要乱追求圣灵充满，不要着魔了呀，走火入魔了，等一下追求来个圣邪灵怎么办，好，然后就跟你讲一些很可怕的事，好，他们就觉得说那些圣灵充满的人呢就像疯子一样走在路上啊，就走在路上，然后嘴巴就一直讲方言，像疯子一样，好，所以就有很多的负面的讲法的时候呢你就让他们害怕，就是不追求也就罢了，还抵挡，好，也有这样的。那另外呢有些是开始追求了，是追求，可是追求就是开始乱，他就给你乱得一塌糊涂，让那些福音派的人看了就更受不了，就更要抵挡，他就乱，他就可以给你大乱一场，所以在国内呢就有很多这样乱起来的人，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了解，有很多的惧怕是因为不了解真理，有些的很多的不追求是因为不明白，好，就像耶稣，好，我因为常常到国内去嘛，我就知道一件事呢，很多人不信耶稣，不是他们不要信，是他们听都没听过，他们听都没听过耶稣啊。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到广州，我去广州去服侍，然后他聚会是晚上，白天我有空嘛，我就出去走路，走路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中年人，也不是中年人，大概五十几岁一个男的，好，他也在走路，我跟他，然后我就看他呢，我就想跟他传福音嘛，传福音的话你要找到切入点啊，好，后来我就想要跟他怎么讲呢，我就看他后面脖子这个地方哈，长一个很大的瘤啊，很大的一个瘤，在这里是有目共睹的嘛，所以不是什么秘密，哈，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要切入嘛，哈，我就跟他说你这个瘤啊，会不会痛啊？他不痛，我说多久了？他说20年了，哈，然后也不痛，又20年了，你就知道肯定是良性瘤嘛，哈，所以我说，然后我就说你。啊，我说可是不痛，也看是良性的没有错，也不痛，可是梗在这个地方呢，脖子在这个地方，你脖子要往后仰都不好仰嘛，哈，他说是啊，然后我说睡觉会不会也梗到，他说对啊，我说那要求耶稣啊，哈，我要求耶稣，跟耶稣祷告啊，求耶稣啊医治你啊，他就看着我 过了一阵子，过了一会儿，他就说：“你从海南岛来的呀？”后来我就想说，为什么扯到海南岛呢？为什么扯到海南岛呢？我就愣在那里，哈、啊，他也愣，我也愣，哈、啊。后来呢，就聊别的，我就没有去想了。后来等到我后来回家，我走开以后跟他分手以后，我就一直想，为什么他问我海南岛呢？后来我就突然恍然大悟。他一定把耶稣听成椰子树，椰子树，你是从海南岛来的，不然为什么扯到椰子树呢？好，这个事情就帮助我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很多人连耶稣的名字都没听过。对，他如果没听过的话，没听过怎么会信呢？
对，
既没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既没信他，怎能求告他呢？啊，没有求告，怎能得救呢？哎，所以就说呢，就说就像耶稣是这样，所以我们传福音呢，先不要想他们一定不会信，你要想他们听了就有可能信，这样你就会去传福音啊。然后呢，所以呢，圣灵充满呢也是这样，有些人听都没听过，他在他的教会里面呢，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也很愿意追求，可是因为他对圣灵充满不了解，没听过，他当然不会追求。好，有疑虑，有惧怕，当然不敢追求。好，可是我们这些，我们现在呢，好像是有追求，好像是开放。好，我们教会呢，名称叫做向圣灵开放的教会。可是什么叫开放？跟开放跟追求之间有一个距离。就像你说呢，哎呀，我不讨厌这个女孩子，这个叫开放。我不讨厌她，她不讨厌跟追求有没有一样？是不是？你不讨厌她，不等于你追求她。你不讨厌他，他不会就来嫁给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向圣灵开放，圣灵开放就是我不反对，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不反对到追求，这里头有一个距离。对，好，那所以呢，我们教会是在一个不反对，哈，也接受人家来讲，我们也不会觉得哎呀，在讲什么东西，也不会害怕。可是众多的弟兄姐妹是没有追求。啊，是还没有往追求的路上在跑，以至于呢，我们说灵恩，什么叫灵恩呢？灵恩就是在圣灵的恩赐里面运作，在圣灵的恩赐里面运作。可是我们现在呢，好，或许有一些圣灵充满的经历啊，有一些人有方言呐、啊，可是还没有进到用在服事啊，在各方面呢，是在圣灵的恩赐里面来运作的地步。对，换句话说呢，恩赐每一种恩赐都是一种能力。就是还没有在圣灵的能力里面来运作，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呢，这个是一定要讲，这因为是从理解开始，从理解，好，那个路呢是从理解开始，理解了以后呢，就会开始往那边追求。好，那因为会有很多的错误的观念跟态度追求会出来，所以呢就需要探讨。对，有一天呢，我脑子里头闪过四个字，好，四个字，因为我在想，我如果去一个地方教课，我要教什么，就突然冒出四个字来，叫灵恩十诫，就灵恩圈里面的十条诫命。对，可是到底是哪十诫，我也没有内容，我只是有这个题目，好，所以盼望我们教这个课，慢慢讲着，我们就要开始了解哈。那我呢，那个我上一季呢，因为这个课呢，今天这个课呢是沿着一月到三月那一季的课来的啊。那我中间四月到六月走开了一阵子嘛，好，所以我就今天给你们的讲义哈，是把上一季的东西呢稍微给他再做个总，再把它一起整理一下啊，把上一季的做一番的稍微整理。好，那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是给我们当中上一季没有来上课的人呢有一个了解，好，然后另一方面呢，我给大家这一份东西呢是跟圣灵充满呢，也是你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是需要有这个做垫底。好，因为所以我这份的讲义呢，我这份讲义是的题目叫做透过圣经来认识圣灵。好，那这个是 很重要的 一件事，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呢，有很多人呢就强调圣经圣言哈，然后呢好像圣经就是就你要追求，你要爱主，你要遵循主的道，你就是读圣经就对了，哎，你就是读圣经哈。那当然圣经是要读，可是神呢他不是丢给我们一本圣经以后呢他就走了，哎，要怎么做要怎么走你们就读圣经去研究就是了，哎，不是就像一个烹饪老师丢给你一本烹饪的书然后他就走了。对，耶稣回到天上去，耶稣回去之后呢他不是从天上丢一本圣经给你然后你就是读就对了，哎，搞清楚就照着做就是了，他是差派一个圣灵来，他是差派一个圣灵来，对，所以他走了以后，就像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呢，这是耶稣的临别证言，是他要被逮捕的那一天晚上呢，他对门徒讲的最后一番话。在这一番话里面，如果说是最后一番话，一定是很重要的话，对不对？在这一番话里面呢，他就郑重的把圣灵介绍给他的门徒。对，有一点这个样子，有一点像一个妈妈要离开家了，要离开家好一阵子，好，就跟他们孩子讲，就说妈妈走了以后呢，有个阿姨会来，哎，她会照顾你们，我怎么爱你们，她会怎么爱你们，她会帮你们做菜做饭，她会带你们她送你们上学，她会这样，她会那样，你不会的地方你就问她，好，你要听他们的话，哎，妈妈不在，就是她来照顾你们。好，耶稣在那一段话里面对圣灵的介绍就是这个心绪，就是这个口气。对，所以耶稣走了以后呢，他是把我们呢，他用宝血买赎来的众儿女呢是交托给圣灵。对，可是为什么圣经很重要呢？因为圣灵说话，圣灵做事是要有工具。好，我们种田要有农具，好，厨房做事要有锅碗瓢盆，哈，你们电脑公司里面的人要有电脑，所以要有工具。圣灵用的工具最大的一个工具是圣经，你把圣经拿掉的话，圣灵就没工具可以用。对，所以呢，我们读圣经呢是读来给圣灵用的。对，我们平常读圣经一边是靠圣经读，可是呢是读来给圣灵用，就是你读了除了存在这里，有些时候进到这里，然后什么时候你需要这些经文呢，圣灵就从你脑子里头拔出，就替你把这些经文翻出来，然后让这些经文跑出来。对，就像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有一次她正要说谎的时候，突然一节经文就冒上来了。好，哪一节经文呢？就是你们个人呢，你们要弃绝一切的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诚实话。你说是他去翻出来的吗？他根本不会去翻，因为他是准备要说谎的呀。是谁把他翻出来的呢？就是圣灵。对，然后你们有没有白天早上读经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亮光？哈，就读了，可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领受。然后那天下午呢，有一个人来找你，有一个朋友找你，跟你在电话上跟你讲他的事情，这个那个他那个，你就说啊，我今天早上读到一节经文呢，正好是给你的，有没有？对不对？那怎么会一节经文就跑上来呢？是谁让你跑上来呢？让他跑上来呢？是圣灵。对，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卡在一个地方，就是我今天读经都没有亮光，我们就觉得今天白读了。哈，都没有亮光，好像也，而且人家问你说你早上读什么，你还真想不起来，好像白读了。可是其实都在这里，你只要读了都在这里。然后呢，什么时候圣灵要用，圣灵就把它抽出来。对，所以就说呢，你不能没有圣灵，你是一路走天路呢，一步一步都得靠圣灵，它是我们全方位的保惠师。它是全方位的，全方位就是说呢，不是只有你服侍的时候，不是只有你读经的时候，你在家里头做菜做饭啊，带孙子啊，带那个送小孩子上学啊，还有应对各样的事情呢，它都是你的保惠师。对，它是跟着我们走，它住在我们里面呢。耶稣不是说呢，我求父，他就要另外赐一个保惠师给你们，就真理的圣灵。 啊，他要住在你们里面，也要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他是跟着我们的，他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呢，有一节经文呢，我们需要看，就是你们的讲义，你就经文都在讲义里面，就不用翻圣经哈。在那个，就是我们如果要了解圣灵的话呢，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说我们都要认识圣灵，了解圣灵。这个了解圣灵不仅是了解他是谁，他的位格，还有他跟我们的关系哈。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要做什么事，我们应该怎么跟他互动，我们应该怎么样接待他，哈，应该怎么跟他互动，是所有的这方面，就是圣灵的这种种方面呢。我们如果要认识圣灵，最稳妥的一条路，康庄大道，就是透过圣经。对，因为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所以圣灵介绍他自己的时候，100%正确。对，好，所以一定要透过圣经。那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讲我们讲圣灵追求的圣灵充满的追求，为什么要先讲透过圣经认识圣灵呢？因为我们呢，因为圣灵充满有很多的经历，也在当我们领受圣灵充满，圣灵来跟我们碰的时候，来碰触我们，用能力来浇灌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经历。嘿，那这些很多的经历呢，圣经都没有提到，圣经都没有提到这些，因为是比较没有讲的那么具体啊。譬如说，好，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你就会一直看到一句话：“圣灵说，圣灵说，圣灵说。”可是他就不跟你讲圣灵怎么说，他就不跟你讲这个。那这个的话呢，每一个人就有不同的经历，圣灵跟他说话的经历，圣灵跟他说话的途径。有些人呢是耳朵听见，那这个是很少，肉耳听见声音啊，就像耶稣受洗上来的时候，天开了，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是肉耳听得见的。啊，有一次耶稣天父又讲话，可是耶稣听见了，别人听得像打雷一样。耶稣听见内容，别人听见声音，好，所以有这种声听见，有一种是里面的声音，有些时候是意念，有些时候是透过圣经的话，有些时候是透过环境，好，所以圣灵跟我们说话的方法很多，好，可是圣经只跟你讲圣灵说，那至于怎么说呢？那跟经验有关系，每一个人的经历很多，还有圣灵浇灌你的时候，你这样感觉那样感觉，究竟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呢，对于追求圣灵充满，有往圣灵充满这个方向在追求的人呢，他会跟你讲很多他的经历，对，以至于呢，讲到后来不小心的时候，好像对圣灵的认识呢，只是透过经历，可是其实呢，在这个经历之外呢，在这个经历之前呢，有一大部分是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这样，圣灵是这样，圣灵是这样，那这个东西先稳在你里面。先你有这个了以后，然后在圣经没有讲那么细节的地方呢，再补上你个人的经历。所以呢，我们的经历一定不违反圣经已经说的，可是呢是补圣经没有说的那一部分。好，所以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呢，我要先讲说是透过圣经来认识圣灵。好，那透过圣经来认识圣灵的话呢，要认识他的从哪几方面，圣经有哪对圣灵的教导有哪几个管道来教导我们呢？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呢，我的讲义里面呢，就第一看耶稣怎么样讲论圣灵，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说他不凭着自己说什么，他所说的都是神的话，然后耶稣跟圣灵之间的关系的那个密切，同时呢，耶稣是来给我们，耶稣是走在前面的，他是来做榜样的。他自己的一生哈，他的在世上的，在肉身里面活着，他是完全靠圣灵，对，完全靠圣灵。同时，他是把我们交托给圣灵，所以他怎么提到圣灵呢？是非常有权威性的。耶稣的话就是有独高的权威性，所以我们首先呢来看耶稣怎么讲圣灵，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另外还有一个管道呢，圣经里面还有一份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圣灵呢，就是圣经里面呢提到圣灵的名称的时候，他怎么提？他称圣灵是什么？啊，这是第二页， 第一章的反面，第二页里面我就讲到说圣经中圣灵的名称。好，那为什么要讲到他的名称呢？好，因为你看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不是唱说荣耀主圣名啊，好，我们称颂你的名啊，是不是有很多这个样子？好，荣耀主圣名，称颂主圣名，名就是代表人。对，所以我们呢，所以我们如果要对圣灵的认识要有一个认识的话，从名称来认识他。对，从名称来认识。这边还刚好一个位置。那从名称来认识呢，这个是我们上一季有讲过的，所以我就不再讲，我就把讲义给你们，就不再讲哈。另外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圣灵呢，是圣经说用不同的东西来象征圣灵。好，这个是我在讲义的第三个圣灵的象征。好，用什么东西来象征圣灵，这是第二面 page 2的最下面的地方。对，好，圣灵的象征，你们看找到吗？有鸽子啊，好，有活水江河呀，有膏油，有印记，好，还有它像风，它像火，然后后面呢，还有它是凭据，它是我们得救的凭据。那我们通常会觉得凭据呢，当我们听到凭据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把它当作名词。对不对？我们不觉得凭据是一个名词，你凭据什么来说我犯罪？哈，凭据，哈。可是这个地方的凭据呢，它是把它当作名词在用的，哈。所以你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呢，它有一个小字呢做那个凭据旁边有一个小字呢做直或做。或作直，我的讲义不晓得为什么没有写，不晓得是不是我把它弄掉了，或作直就是直料的直，哈，可是这个字是破音字，应该念字，或作字，是一个破音字，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押金的意思，或叫投期款，或是押金，或是投期款。好，所以他说是什么样的，是我们得基业，得天上的基业的投期款，得天上基业的押金。好，那什么时候才得的这一基业呢？就是等到名，神之名被赎，好，神的名，所有该被赎的百姓都被赎了，那就是主来的时候。哎，所以这个地方呢，凭据呢，就是你有圣灵了，你领受圣灵呢，就好像就譬如说你卖房子，好，就譬如说我们教会在98年的时候买这栋，那个98年的时候就定了，就买下来了，那个时候呢，好像是375万。好，375万那个时候，好，然后我们教会呢就先给他5万的定金，这个5万就是凭据，这个5万就是这个值。对，所以呢，神给我们的，我们信耶稣呢，神给我们永生永远的救恩，有一大份的救恩，救恩是一个大礼盒，像我们过年的时候不是送礼嘛，啊，有一个大礼盒，里面有好一包一包好几包东西，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每一个信主的人，神就给他一个大礼盒，每一个人那个礼盒都是一样的，一样多，一样每一样。一样多样，一样丰富，一样价钱，因为是一样价钱买的，哈。然后，可是这份大礼盒呢，是为我们存在天上，是为我们存在天上，哈。所以你有一大盒，我也一大盒，可是都存在天上。可是其中呢，他就有一部分先拿给你，哈。他是在大盒礼盒里面先拿一份给你，每一个人都给你那一份，就叫圣灵。然后借着圣灵的引导，借着圣灵的帮助呢，还透过祷告呢，你就把天上的那个大礼盒的一包一包拿下来，求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呢？论救恩，每一个人领受都是同样一份，因为耶稣为你死，为我死，付的是一样的赎价。可是为什么基督徒呢？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属灵的丰富程度。有些人信主以后就生命很大的改变，信主以后呢就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可是有些人信主10年以后，人家看他还说，怎么信主的信了10年还这副德性呢？如果信耶稣是这个样子，这个耶稣有什么好信呢？哈，那差别在什么地方？不是都是给你这一盒吗？就差别说你拿下来多少， 这份天上的丰，这个永生啊，这个救恩啊，你拿下来多少，你拿下来多少。好，那所以呢，就是神呢，就先把圣灵给我们。就像你没有375万，我们没有给以前这个教会叫 Evangel， 没有给以前的教会呢，一口气就给375万，我们先给他5万。可是他拿到5万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其他375万呢，随后就会入账，就会来。所以我们先拿到圣灵，一边呢，我们是借着圣灵去支取永生的丰盛，为今生哈今生的需要支取永生的丰盛。另一方面呢，这个圣灵呢是一个保证金，是一个保证，是一个头期款，是一个押金，让我们知道说呢，那永生的福气是确实的，是一定会有的。好，所以就说呢，我们要了解，我们信耶稣要了解这一点。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信主的追求上，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的追求就看这个押金的这一部分。有些人押金是5万，有些人押金是50万。对，你就说为什么我只有5万呢？人家是50万，为什么我只有5万呢？可是其实5万、50万都不是那整数，整数是375万。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跟人家传福音呐、啊，好，跟人家传福音。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我们看《使徒行传》有几段他们以前的福音信息的记载，他们福音的内容是讲耶稣复活了。他们的福音的主要内容是讲耶稣复活了。那耶稣复活什么意思呢？因他用圣灵以大能使耶稣从此里复活，正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借着讲耶稣复活，就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以前的人呢，他们那个时候初期教会，他们的福音呢是讲耶稣是谁。我们现在传福音呢，是传信耶稣的好处，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都传信耶稣的好处，然后讲的好处还是讲那5万的好处，而不是讲那375万。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所以我这是顺带讲一下。所以呢，这讲到凭据啊，这个圣灵用不同的东西来象征哈。那我今天也不讲，我里面有稍微解释一下。那我们呢，后面呢再来呢，就要讲到圣经中呢关乎圣灵，还有除了这个耶稣讲论圣灵，还有圣灵的名称，还有它的象征的东西以外呢，还有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经文呢是讲论圣灵，是讲到圣灵怎么样，圣灵怎么样，圣灵怎么样，圣灵要做什么。好，是，然后我们跟圣灵应该怎么对待他？好，这个还有很多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要对圣灵了解的话，我们要认识圣灵呢，好，我们可以把这些经文都找出来。如果我们把关于圣灵的经文全部找出来，然后一节一节去读的话，我们对圣灵就有一个一般性的、比较一般性的一个了解，而且是正统的、正确的了解。啊，可是呢，这个了解呢，我们说画龙要点睛，啊，什么时候龙才会眼睛亮？把点睛眼睛一点以后，这个龙才会活过来呢？就需要你领受圣灵。对，你如果没有领受圣灵，你如果没有经历圣灵跟你之间的互动的话，让圣灵在你里面有空间去运行、去带动你的话，你跟圣灵没有一个碰触的话，理论在这个地方。对，有很多东西呢，你读了，可是因为你没有经历，你就会不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真知在乎力行啊。好，换一句话说呢，也可以说真知呢，真正的知道呢，是要透过经历。如果我们没有经历的话呢，我们对于圣经里面的关于圣灵的教导呢，就是在了解上总是画龙没点睛，就是这样，一条龙都画好了，可是没点睛，就少了生命气息在里面。好，可是你又不能没有先，你不能有气息没有身体。就像神造亚当，用尘土把亚当造好了以后，从他鼻子吹一口气进去。好，你这个气必须进到一个身体，先有一个身体让他气息可以进去。可是有身体没有气息，还不是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好，所以就说呢，我们必须有圣经里面的这些关于圣灵的教导。好，这个就像神造人的时候呢，先把身体造出来，好，造好了以后他才能够吹气。对，所以这个呢，虽然这个好像不够完整，可是你不能没有这一份。 没有关于圣经里面关于圣灵的这一份。好，那这个圣经里面关乎圣灵的教导呢，当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基础的对圣灵的认识呢，就是第一个呢，他是神；第二呢，他是有位格的。对，因为如果我们对圣灵是神，还有他是有位格的不了解，或是掌握的不够明确，或是清清淡淡有这个概念，可是没有刻印在你的心里面。当你开始追求圣灵充满，开始经历圣灵的能力的时候呢，你会把圣灵当作一股能力来用它，就是我们对圣灵就会缺乏敬畏。对，而且呢，我们就会忘记呢我们所谓的有位格。哈，有位格就是我们知道有位格，好像你跟我都是有位格的嘛，哈，这个就是没有位格的。对，所以呢，我要敲他我就敲他，对，我不用他我就搬走，嫌他旧我就把他丢到垃圾桶去，因为他没有位格，他不会受伤。对，他没有身体，他没有感觉，就是他的情感不会受伤。好，然后我要搬走我就搬走，因为他反正他没有意志，所以所谓的位格呢，我们讲到有位格呢，就是有意志，他有意志，好，他有思想，他有感情，感情或者感觉。有位格就是这三部分，我们是有位格的，桌子椅子是没位格的。当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说他或是他，哈，讲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他，用这个他所称的东西就是没位格的东西。对，好，然后我们称神呢，我们称神是他，哈，他是有位格的。那如果我们知道圣灵是神，当然是天父有位格，哈，圣子耶稣有位格，圣灵当然有位格，他有意志，他有思想，有感情，有感觉。好，那我今天给你们这个呢，给你们这个，我看有没有写经文，经文我没有，经文没有打出来，因为我没有给你们那个。好，所以就说呢，如果我们在追求圣灵充满的这个事情上，要先这个东西呢，这个真理要先在我们里面垫底。好，还需要椅子，来，这个真理要先在我们里面垫底。好，就像你吃那抗生素，要先吃胃药来垫底，免得伤了胃。好，所以这个真理垫底以后呢，我们在追求圣灵充满，等到圣灵能力恩赐给了我们以后呢，我们在使用恩赐、使用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这方面呢，我们就不敢凭己意。我们就不敢高举自己，表现好像是表现自己的那个恩高能力有多强，我们就会有敬畏。好，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些真理呢，都必须先在我们里面垫底。好，那我了解到为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圣灵当作是一股能力或是一股影响力来用它呢？有一个关系，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因为呢，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关乎圣灵的象征吗？用一些东西来象征，所有象征圣灵的东西呢，都是东西，是不是？风啊，火啊，水啊，哈，油啊，印记啊，凭据啊，这些都是东西，都是这个东西，都是这个，都是它。哎，所以我们因为用这个没有位格的东西来象征圣灵，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思想就会游离过去，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就把圣灵当作东西。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它不是东西，它是神，它是有位格的。好，它是这个。圣灵是这个，是这个他。好，那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异端，他们的错误之一呢，就是他们把圣灵当作是一股能力而已。他们把耶稣当作天使长，然后把圣灵当作一股能力，一种影响力，他们不把圣灵当作是神。好，所以他们叫耶和华，他们就说他们没有三一，他们不是三一神，他们就是一个耶和华神。 哎，所以我们说他是异端的，一方面是他对耶稣的认定，他对他怎么说耶稣，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说耶稣是天使长，不说耶稣是创造的主。好，然后对于这个对于圣灵呢，说是一股能力。好，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真理啊，哈，我们很容易就会，我们听了也不会反对，哦，耶稣圣灵是神，圣灵呢是有位格的，我们听了就接受，可是呢我们就会忘记应用，就很多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听了把真理存在这个地方，存在一个你的左脑勺的上方，然后平常想事情呢都用右脑勺在想，就是这个真理归真理，真理就是一个跟你的生活、跟你的行事为人、跟你就是没有带动你的生命的一个知识，没有带动你的生命。对，可是呢，这个真理呢，就是我们要把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是神呢，把它放在我们脑子的正中央，而且让这个真理渗透到我们脑子的每一个地方。就是你在思想的时候，你在反应的时候，你在跟圣灵来往的时候，你在运用圣灵给你的恩赐的时候，这个东西在你里面掌控，那个引导你、约束你，这个真理在你的里面引导你、约束你，哎，看着你。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圣灵追求、圣灵充满的追求上呢，我们就不会偏掉。这个东西先掌握住，好，然后再来呢，最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讲义里面还有一份东西呢，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好，那为什么？对，我这里哈。我这个地方呢，有把为什么我们说圣灵是有位格的，哈的经文哈，有给你们，在讲义的第五页哈，在讲义的第五页，圣灵是有位格的。那为什么要给你们这些经文呢？哈，有些人说你不用给我经文呢、啊，我你反正你跟我这样讲，我相信就是了呀，哈，我不需要再看圣经怎么说话，你说这样就是这样，我就接受就对了，哈，不需要跟我讲这么多，哈，可是不能不这个样子。因为呢，因为我们的信哈，就是有一个原理哈。为什么要把经文给你们？而且你们要去读，有一个原理是这样：圣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就是这个道哈，这个道是加上去的，就是你的信是来自于听。那你怎么能听呢？是基督说话哈。所以就是我们要相信一个真理。我们要相信某一个真理，好，譬如说圣灵是有位格的这个真理，你必须借着听而来，听神的话。所以呢，我跟你讲，圣灵是有位格的，也是真理。可是呢，你只光这样听呢，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心灵里面呢，印象不深刻，没有刻印在你的心灵里面。可是如果你一节经文一节经文，这一节也在说圣灵是有位格的，那一节也说圣灵是有位格的，好，然后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一节的，好，你就一直听，听关于圣灵是有位格的道，你的信心就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好，或者应该也可以这样说，就譬如说，你要假设说呢，我要把这是一幅，假设这是一幅很重的画，好，一幅画，好，一大幅画，好，是框好的，我呢要把它钉在墙壁上，好，我要钉上去呢，我这个是钉子，这个是榔头，我锤一下，锤进去的，它就进去的，你手放开它也在，对，可是呢，如果有一个人过来呢，用力撞一下墙。或是碰它一下，它就掉下来了。因为我只是捶一下而已。可是如果我捶一下，我再捶一下，我再捶一下，我就一直捶，捶到这个钉子呢，这个够粗的钉子呢，捶到这个墙壁了，捶进去了，地震了它也不会掉，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每一个经文来的时候呢，你关乎这个真理的经文越多，一个经文进来就是捶一下，再一个经文进来再捶一下。在一个经文进来再垂下，一个经文一个经文一个经文进到你里面的时候，这个钉子就把它钉稳了，这个真理在你里面就稳了。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有经文？对，为什么我要把经文给你们？哎，你们会说跟我讲就好了，我知道，你跟我讲一句我就知道了呀。可是不行， 因为我们的灵里信道是从听到来，那个运作是这样运作的。好，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呢，我们就会了解到说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要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因为信心呢是借着听到来的，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听到那个信心在你的里面完全的牢靠。对，好，所以这个是那个后面呢，后面还有一部分，还有一个呢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哈，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这个是第六页 ，page six， 第六页，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为什么需要讲这个？哈，这个呢，不晓得上一季有没有讲，你们有没有记得？好像。还不是太，还没有讲太多。可是我先讲一讲，为什么我们要讲圣灵充满的追求呢？要先讲这些东西，因为呢，我发现一个现象，哈，因为我到各个地方去，我都讲圣灵充满，然后所以我就会碰到他们的，我就会去碰到他们的观念，哈，他们对于圣灵充满的那个追求啊，观念啊，我就发现呢，有一种人呢，他们把圣灵充满当作万灵丹。好，如果他一个人生命不好，他就说：“哎呀，他就是需要被圣灵充满。”好，如果看到一个教会不兴旺，就是这个教会就是需要圣灵充满。好像你有了圣灵充满，你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可是圣灵充满呢，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走跟随主，我们要跟随主，要爱主，我们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呢，我们不能没有圣灵。完全要靠圣灵，可是呢，圣灵的工作不是只有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工作呢，除了圣灵充满是圣灵的工作当中的一项，可是呢，它还有其他方面。所以，如果我们要生命丰富的话，我们生命要全备、要丰富的话呢，就必须领受圣灵全备的工作。圣灵来到内住在我们的信徒里面，他要做的每一份工作，你都得让他做。你让他少做一样，味道就不对。就像我们做蛋糕，好，你少一样，少一样 ingredient， 少一样东西，这味道就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哎，或是那个量不够也不对。啊，该有蛋就有蛋，该有糖就有糖，该有奶油就有奶油，还有该有那个 baking soda， 这个东西不能少，你少一样就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呢，要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要基督在我们里面。长成的话，圣灵每一方面的工作都不可以少。对，这个是我们很多人不了解的。有些人是不追求圣灵充满，哎，有圣言就可以，可是不行啊。圣灵的工作里面有一份是圣灵充满，好，然后另外呢，可是除了圣灵充满以外，圣灵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工作，你就必须每一样都让他做，每一样都让他做。所以呢，所以如果我们要让圣灵做这些工作，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圣灵要做哪些工作。那我们如果知道了，如果圣经跟我们说圣灵要做这个，圣灵是那个，他讲这句话就是给我们一个暗示。好，譬如说呢，譬如说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那如果我们要把圣灵在我们信徒生命中的工作用一句话来涵盖它的话，就是这句话。一言以蔽之，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圣灵来帮助我们的软弱。对，那如果这是一个福音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我出外，我们在美国比较不会，信徒比较不会讲这个话，在中国的话很普遍，哈，是中国的信徒，不管他是住在巴黎呢，还是住在米兰呢，哈，只要是中国的信徒呢，他们就会讲这话。以前呢，我们到巴黎，今年去，明年又去，哈，连续去了好几年，每年都去，然后呢去了，所以呢一年一年去，就对那些信徒就有一些认识嘛，哈，然后所以我们隔年再来了，我们就问他说怎么样啊？哎，最近怎么样啊？他说：“哎呀，为我祷告，我软弱呀。”最多的就是这句话。你们文正弟兄，你们那边是不是？我软弱呀，哎，为我祷告，我最近很软弱，我很软弱，然后软弱完了以后就说亏欠呐、啊，然后最后就说不配，一串的软弱、亏欠、不配，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个样？弟兄比较少讲，姐妹讲的这个话就讲了很多。我软弱呀， 哎，我软弱，然后一软弱的时候就觉得亏欠了，然后就觉得不配啊，哈，就头一直低，然后身体就一直转，就不敢到神那边来享受神要给我们的丰盛。对，所以在追求圣灵充满的聚会里面呢，很多人我就特别要讲这一点，好，因为有很多人他说：“哎呀，最近很软弱。”他一觉得软弱，他里面就没有信心来领受圣灵的运行，他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最近这么软弱，肯定圣灵不理我。”哎，他一定会跳过我。好，他去浇灌这个人，他去充满那个人，他就一定会跳过我，因为我最近太软弱，早上跟老公吵架，最近都不读圣经，十一奉献也拿不出来。好，最近很软弱，肯定得不到圣灵的充满。哎，可是如果我们了解，如果有这一节经文在我们里面，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哇，这是大好的消息，你知道吗？如果这句话在你里面是活的。如果这句话在你里面是运行的，好，神的道运行在你心里面，你真是无往而不利，你就是站在不败之地。你不管在哪一个光景里头，你都跟圣灵说：“圣灵，我况且我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越是软弱，越是圣灵要帮助的对象。”对，你里面呢，对于领受圣灵的运行，你里面就有力量，就有信心。哎，就耶稣其实也早讲过一样的话，他说：“只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啊。”健康人就不需要啊，对不对？哎，所以呢，就是说，圣经如果跟他说，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好，他意思就是说你很不想祷告，对不对？哎，你一点都不想祷告，对不对？哎，你甚至排斥祷告，对不对？好，没有关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你这个软弱圣灵可以帮助你，你不晓得该怎么祷告，对不对？圣灵会帮助你。哎，那他讲这句话意思就是来找他呀，来找他呀，好，然后他说靠着圣灵随时祷告，好，要在圣灵里头祷告。好，所以呢，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做什么，就有点像什么呢？譬如说胡妈妈胡伯伯以前是眼科医生，好，那里面是不是有开个诊所呀？有没有是在医院里头还是开诊所的？
下班
以后有个诊所吧，也有吧。那你只要有诊所，都有挂招牌嘛。好，这眼科啊，耳鼻喉科，耳鼻喉科啊，或是牙医啊，好，你挂个招牌，招牌意思就是你牙齿痛吗？来找我呀，我这里就是牙医诊所呀。好，所以呢，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做这个，圣灵做那个，就是替圣灵打出招牌来。哎，你祷告不会祷告，来找圣灵；读经读不懂，来找圣灵。啊，不会敬拜，来找圣灵。哎，跟别人老合不来，来找圣灵。对，所以呢，他的目的是要你去找他，他不是让你知道，你光知道牙医牙齿痛得半死，也知道有个牙这里有个牙医招牌，然后就回家继续忍受牙齿痛，除非你没钱呢。那我们现在找圣灵都不用花钱的呀，哎。因为我们是保全险呐，啊，我们的保险，我们天上保险是全险呐，保全险就是最好的 cover， 对，耶稣替我们付了最高的、最高额的保险，对，所以就是我们有任何需要呢，就是圣经里面讲圣灵做这个，圣灵做那个，做那个，他都在跟你招手，来呀，来呀，来呀，来找圣灵啊，来找圣灵啊，对，当你来找他的时候，你就与他相交。我上一季的逐日学的名字叫与圣灵相交，圣灵相交就是与圣灵来往，与圣灵互动。他跟你讲话，他对你说，你就回应他；他跟你，他要你怎么样，你就跟着他。然后你不会的时候，你就去找他；你痛苦的时候，你去找他。有些时候他来找你，有些时候你去找他，这个不就是互动吗？好，这个就是互动。对，所以如果我们跟这位圣灵没有互动，我们跟神就没有互动。因为呢，这个三一神呢，父子圣灵，这是三一神哈。以前我们跟他们都没关系，我们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哈，与基督无关，哈，我们都跟他们都没关系。现在呢，圣子来了，圣子来到人间。对，来为我们死了，死了以后做成了那个赎罪的工作，回去了。回去了以后，有人来跟我们传福音了，传福音我们就认识这位耶稣， 我们就认识了耶稣，我们就接受他做我们的主跟救主。所以呢，这个三位来跟我们接触呢，来跟我们跟他们没关系的情况下，这三一神来跟我们接触呢，第一个来跟我们接触的是子神耶稣来。对，那当我们跟耶稣碰上了，我们认识他了，我们接受他了，有子就有父，是不是？有子就有父，好，认子的好，父就认父，可是没有子的就没有父。你有子以后你就有父了，可是你有子呢，同时他就把圣灵赐给你，是不是这个样子？是借着你跟耶稣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唯独基督嘛，就是耶稣，好，跟你跟耶稣的一接上线了，父也有了，圣灵也有了，三一神跟你都有关系了，哈。可是现在呢，耶稣完成了救赎工作以后，他就回去了，回到天上去了，然后圣灵就下来了。我们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哈，我愿意请你赦免我的罪，用你的宝血洁净我，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进来做我的主跟救主，哈。我们不是决志祷告这样做吗？那进来的是谁呢？是耶稣，可是其实是主的灵，基督的灵，就是圣灵进来了。所以呢，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呢，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的呢，就是圣灵。对，然后现在这三一神呢，是透过圣灵来跟我们互动，来跟我们互动。对，就像如果你不认识子，你跟圣父、圣灵都没关系。你跟他们就没关系。同样的，如果你没有领受到圣灵的工作，你跟这个圣父圣子也就没关，也你就圣父圣子的工作你都领受不到。因为现在呢，这三一神是派圣灵，是圣灵代表这三位的神呢，来到你的里面来与你互动，来与你互动。所以你如果跟这位圣灵没碰、没互动。没跟他互动的话，你跟父就没互动，你跟子就没互动。对，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就你有些时候你跟 你如果有人会跟你说，哇，这个神啊又真又活，有没有听过这个话？这神又真又活，为什么神又真又活呢？因为他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经历的越多，这个神就越真，圣灵的工作经历的越真实，这个神就越活。对，你如果听到圣灵对你说话，你就听到神对你说话。对，然后神责备你，就是圣灵责备你；感受到圣灵的责备，就是感受神的责备你感受圣灵的爱，就是感受神的爱。对，所以你看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他说神的爱呢，借着所赐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爱借着 赐给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对，所以如果把圣灵拿掉，或者把圣灵盖起来的话，你就感你神的爱你就感受不到。对，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需要跟圣灵来往，跟圣灵来往，因为是他来帮助我们，他是在我们里面做当家的。然后在教会里面呢，教会我们教会说基督是主，是教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可是基督派圣灵来当家。对，是，所以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话，好，教会可开始建立呢，是圣灵浇灌下来。对，然后教会要如果差派教会要差派宣教士出去，该差派谁是圣灵来指定。宣教士出去了以后，要往这边宣教呢，要往那边宣教呢，是圣灵来带动那个路线。好，教会出现了争议，好，到底外邦人信主得救需不需要先成为犹太教的呢？需不需要守律法行割礼呢？由圣灵来定夺。对，有纷争的时候圣灵来定夺。教会里面有一些开始有一些罪恶，有虚荣心开始出来的，圣灵来惩治。对，哎，所以呢，教会呢是基督是元首，可是来带动的是圣灵。对，有点像 CEO 跟总经理，有点像这个关系。对，哎，所以就说，如果我们忽略了圣灵，还在一个聚会里面，啊，是人在带聚会，可是其实是圣灵要带动。所以我们带聚会的人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让路给圣灵，是去摸圣灵要做什么，然后让路给圣灵，让圣灵可以自由的来运行。对，可是现在就说呢，有一点呢，是有一点哈，虽然是圣灵是当家的，可是 圣灵有一个特性我们必须认识，就像我们刚刚讲有几样东西象征圣灵，其中有一样呢是鸽子。好，那为什么说为什么一个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为什么用鸽子来象征圣灵呢？哎，你们有没有想过他是取鸽子哪一个特质来象征圣灵呢？
眼睛是专注，
眼睛是专注的。我都不晓得这个眼睛是专注的是怎么研究出来的。鸽子眼睛是专注，不是咕噜咕噜咕噜转吗？是圣灵的啊。
不会偏离航向，
这样哈，
它、啊、是很专注
哦，它就是它的飞行很专，很有一个定向，
对
对 对, 对，还有鸽子样子看起来怎么样？看起来蛮干净的，对不对？哎，而且它是一个爱干净的，它是一个很爱干净的鸟，所以你看呢，那个挪亚哈，那个水退了哈，挪亚方舟，它先放鸽子出去，鸽子绕一绕就又回来了。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干净的地方可以落脚，哎，乌鸦出去不回来了，乌鸦那是尸体呀、啊，是烂泥呀、啊，他能够站，他就吃尸体，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也可以下去。那个鸽子就必须找干净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要鸽子落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干净。对，还有鸽子呢，鸽子就很温柔，而且很 sensitive， 很易，很容易被惊吓。对，它有一种温柔，它有容易被惊吓，它不是强硬的，不是很强制的，有一种的温柔。那这个是鸽子的特性，也是我们神的特性。就说呢，它不勉强我们，我们的神，这是神了不起的地方，他始终尊重我们，连上天堂下地狱他都不勉强你，他让你知道。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已经定罪，可是你自己做决定，如果你不要，你拒绝，你就拒绝，连永生永死都让你做决定，圣灵的任何的工作都是由你来决定，你愿意他做，你邀请他来他就来，你不要他做，他就不碰你，不是他不爱你，而是他尊重你的意愿。对，所以这个就说呢，一方面呢，我们需要了解圣灵在我们里面他的特质，他是谁，还有他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工。然后如果了解了，你知道他要做这个工，你又不去请他来帮你的话，他就爱莫能助，因为他的属性里面有一份的温柔，他就温柔。对，所以圣灵是跟我们互动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这方面呢，我们很多时候有一种的偏差，很多事情我们就问神说，神啊，你要不要我这样，你要不要我那样啊，你要不要我这样，然后如果你一定要我就去做，你如果不要我就不做。好，我就记得有一年好久以前呢，我牧义呢，我儿子那个时候才读小学五年级。好，那个时候有一次呢，安修园暑假的时候，安修园有一个特会，我就有点想去，可是因为小孩子呢，儿子呢要上暑假学校啊 ，summer school 啊，所以我必须送接他，一早上班嘛，我必须送他接他这样。那我就想着主，你有没有要我去呢？哈，你有没有要我去呢？我心里头想着说，如果你一定要我去的话，我再来想办法哈，找 ride 啊，找人接送这样。后来我就问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也不是听到主跟我说，就是一个 understanding， 一个理解进来，我就觉得好像神在问我说，你要不要去？哎，我们问神说，神你要不要去？神说，那你要不要去呢？你要不要去啊？哎，我以为说，如果你要我去，我就想办法。可是神说，如果你要去，我替你想办法。是刚好是这样。哎，如果你要去，我替你想办法。那我就开始想了，我说我要，所以神说由你决定，很多事情神让我们决定。对，如果你决定了，好，而且你所做的决定是摸到神的心意的决定，神替你想办法。对，后来我就摸一摸，我就觉得如果我去他会比较喜欢，如果我决定去他会比较喜欢。所以我就说好，我去，他就替我想办法，他就让一个美国一个伊索比亚的传道人 Elmas， 我们可能有些人知道，很大部门一个，他就帮我接受牧义。对对，所以圣灵是这个样子，神是这个样子，你要他 你愿意他帮你，他帮你；你不愿意，他不勉强你。圣灵的每一份工作都是这个样子，他来的是要做这些工，可是 under one condition 是你请他，就是可是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请他做，他才做。好，所以只有一个工作，几乎呢，就是圣灵的工作的话呢，如果我给他归个，我那边是写了好几项哈。可是呢，如果把它做一个大的大体来说呢，可以分成四大方面。这是以前有一个牧师，美国牧师叫罗学川，是他的分类，我借用他的。好，那四大类呢，第一个呢就是重生。他帮助我们重生，这是第一大类，这跟信主有关系的。第二呢是成圣，所以在讲义上有写。第三呢是信徒合一，第四呢是赐能力，是赐能力，是这三方面。那重生的话呢是怎么样呢？就是当人家跟你传福音了，你听了也信了，而且不仅是头脑同意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愿意针对根据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的这个真理呢，愿意把生命降服于他，接受他做你的主跟救主。不是嘴巴说哦啊主啊主啊，好，不是头脑同意说哦对他是神的儿子，而是因信就服，信服。好，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要信服基督，你信然后你有没有顺服，就是你信有没有靠。你说我相信这个墙不会倒，可是我累得不得了我也不靠，那你就不是真的信。对，所以你如果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你让不让他做你的王呢？那你让他不让他做你的主呢？如果你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那你还去拜拜吗？你还去算命吗？你还去看风水吗？还翻黄历吗？祸福都是从他来，他说可以就可以啊。如果你真相信的话，你还会做这些事情吗？好，所以如果我们是真的信而且服，对耶稣有真正的信服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们两个件，就给有两件事情就会发生。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好，我们信主的那个果效，信主的福气，第一个是罪得赦，赦罪之恩。哈，可是这个不是唯一的。我们信了耶稣，就好像浪子回家嘛，有父就有子就有父嘛。好，耶稣来找我们，把我们带回家了。天父一看到我们呢，就给我们一个见面礼。那个见面礼是什么呢？就是圣灵。见面礼就是圣灵。对，好，所以呢，那圣灵一进到我们里面来，圣灵一进来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使我们灵里头重生。灵里头重生呢，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在他里面。他讲到说，或是说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神的道在他里面。好，然后小字做种子的种，因为神的种在他里面，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在他里面，神的种在这里，在他里面。那这个种是什么呢？这个种就是基因。这是我的解释。神的种在他里面，因为神的基因在他里面。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就是从父母生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们是从肉父母生的。所以我们呢，每一个人呢，就里面都有父母的遗传，都有父母的基因。你的身高，你的长相，你的聪明不聪明，哈，身材，哈。我那天呢要回美国的时候过关，到旧金山过关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我就从后面看，哇，她那个女儿跟的身材跟这个妈妈的是完全一个样子，只是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那个完全同一种的体型，完全一样 ，amazing 哈，对，因为基因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信主的话呢，我们就是有父母的基因。可是如果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 圣灵一进来，他重生了我们。重生我们是什么呢？他就让我们变成神所生的，就把神的基因加进来了。所以我们有父母的基因加上神的基因。好，那我们那句话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好，因为神的种在他里面。那我们说，我们还是继续犯罪啊。每一次你犯罪，都是那个父母的基因的那个你在犯罪。对，神所生的那个你就不会犯罪。神的基因是不是就是一个不犯罪的基因？只是说你，因为你同时有你的天然人还在，你的新人跟旧人都在，那你是选择让哪一个人出来？让哪一个出来出头？出头的是旧人就会犯罪，出头的是新人就不犯罪。对，所以呢，圣灵一进来呢，他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使我们重生。耶稣说，如果不重生的话，就不能见神的国。对，不从圣灵和水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就说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对不见神的国，就是灵界的东西，跟神有关系的东西，你看都看不见。You have no sense， 你看都看不见，对你来讲就像不存在的一样。所以有些人呢，教会里头有很多人是没重生的。对，哎，所以我有美国人有一句话，他说不是在车库里面的都是车子。所以不是在教堂里面的都是信徒，对，有许多没有重生，将来进得了进不了天堂是看你有没有重生。将来我们会不会有个复活的身体？好，那个摇身一变，乌鸦变凤凰，毛毛虫变蝴蝶，你会不会变蝴蝶呢？会不会有复活身体呢？看你有没有重生，看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那这个重生的工作呢，是你不用请他做，他自然会做。对，可是其他的这个呢，成圣啊，赐能力啊，还有要保守圣灵的所赐的合一啊，这个都需要你的配合。成圣需要你配合，赐能力需要你配合。对，你的配合就是说你知道这是圣灵要做的，然后你愿意他做，你渴慕他做。好，譬如说圣灵他来的要帮助我们胜过罪，可是如果我们不把罪，我们觉得罪也没什么不好啊，哎，骂人有什么关系呢？哎，你看我就是因为凶啊，人家对我就让我几分啊，对，就我吃得开啊，哎，我有手段，我吃得开啊，混得好啊，哎，这些东西都挺好的呀。你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你当然不要弃绝这些东西。你不弃绝，圣灵帮不了你，他可以帮你，他帮不了你，因为你自己抓着罪不放，他不能来拽，他不能来跟你抢罪。好，如果他要帮我们，你要他帮你成圣，帮你胜过一切的罪的话，必须里外夹攻。他在外面帮你，你从里面拒绝；你从你的里面，从你的心里面抵挡憎恶，拒绝他从外面来帮你。可是你如果在里面拉着他，拽着他，还舍不得放，他就不能碰。对，所以还有呢，成圣的功夫呢，他要靠神，他一定要靠神的话。他用神的话帮助我们成圣。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如果你不让他借神的话帮你，有些时候没办法，他真爱你的话，他就用环境当工具。哎，当以环境当工具的时候就辛苦。圣灵用他的话做工具来洗净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轻省，我们就容易。他如果必须用环境来对付我们的话，我们就很辛苦。这里头就有很多的破碎，很多的艰辛，哈，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要跟他配合，哎，好，我们时间到了哈。
一个问题，你刚刚说重生是你不用求神就会帮你做，神圣合一次能力是你要跟他合作，那为什么是重生神会自己做？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还有许多人没有重生？
因为没有真的信服耶稣。对，你只要真的接受耶稣做救主了，圣灵就一定进来。圣灵一进来了，他就会让你重生。这个东西 automatically 就自动就发生。对，可是有些人呢，不是是没有真正的信，没有真正的信，所以生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你看那这个基督，很多人被基督徒绊倒。可是绊倒人的基督徒呢，可能有一部分是没有真的重生的。没有重生，你怎么期待他改变？是不是？好，那我们时间到。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把圣灵从头再稍微整理一下。 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哦，亲爱的主，你知道弟兄姊妹的需要，求主你照着弟兄姊妹的需要，照着你救恩的丰富，来借着这一堂课，把我们带进圣灵的流里面，把我们带进跟圣灵更亲密的相交，让圣灵更丰盛的工作更丰盛的做成在我们里面，使得你天上的救恩，我们就越多的得着，我们这个人也越来越属基督，越来越像基督。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